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要献上感谢。主，我们为着这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来特别来祝福所有的中国人。主，在这样子一个过年的时节里面，我们不但是要彼此恭贺新年快乐，新年来蒙福，我们更求主你有新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你的灵，你的活水涌流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警觉性，让我们愿意对这个时代国家心中真是向你要发出那个呼求。主，我们相信主你让我们处于现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面，是由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是由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的器皿。主，我们就把今天早上的这一堂课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高抹孩子的口，也高抹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今天早上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献上满心的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上两个礼拜不在的时候，特别上个礼拜，有多少人有看到话剧的举手？哇，那个话剧好不好看呢？好看哈！我们感谢主。那我想到这个话剧的时候，刚刚有人问我说：“刘师母，这个话剧那个剧本到底是谁写的？”哈，那我今天也要在这里说，写剧本的那位姊妹，2004年的时候，我们那出去第一次演是在2004年。那2004年的前一年，2003年的。九月份的时候，我就从神那里有一个领受，就是领受说我们要在一个妇女特会里面，我们要演这个以斯帖的这个剧哈。所以我当时就跟一位后来我们就开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坐在对面的一位姐妹一位同工，我就跟他说我说神有感动，我们要演一个以斯帖的剧。好，那演这个以斯帖的剧呢，盼望透过这个剧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位分跟机会。那当时我就跟那位姐妹说你要不要写个剧本啊？那个姊妹一听啊就说我吗？我说对，你要不要写个剧本？就她一听以后居然没拒绝我，她说我回去祷告看看啊。结果回去祷告以后呢，两个礼拜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刘师母，剧本写好了，那我可以先把这个剧本唱一遍给你听。我心里想，写剧本为什么要唱呢？他说我写的这个剧本是一个drama， 是要歌剧。哇，我一想说这个太厉害了吧，所以呢他就我们就又开了一个会，这位姊妹就带着她的剧本，那一天就跟我们唱了一段。她一唱了以后，我发现这位姐妹超强的哈，他不但会写剧本会唱，后来我们所有的道具都是他帮我们做的。你看那个上面哈，所有的服装也基本上他一个人全包了哈。我感谢赞美主，而且他的非常的活泼，所以我非常感谢神。从那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当今天很多弟兄了，我就发现我们姊妹有很多的才华，都可以在神的时间里面来成为神自己的一个器皿。但是这位姊妹呢三年前已经被主接去了哈。她曾经在我们的中间写过好几个剧本。我们教会三年前有21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在，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也演过一个剧叫做《忙忙忙》哈，那个剧本也是这位姊妹所写的。所以我觉得就说今天上以斯帖记，一方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非常想念这位姐妹。那我也想到，我说感谢神透过这个剧呢也让我们很多人找到他自己的位分。好，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看到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要从以斯帖记的第二章19节开始。好，那我们要一直看到第四章，以斯帖记的第二章19节开始。那么在以斯帖记第二章，上个礼拜我们不但看了话剧，我们也知道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说，以斯帖呢他被送进皇宫里面去。好，那么后来他成为了这一个皇后。那我 我想我们继续就看她成为皇后以后哈，那在十九节就讲到这个亚哈水鲁王呢，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过去的宫廷啊，王朝啊，甚至于我们现在的现在看一些什么清廷剧里面哈，就发现那个做王的人啊，常常都要招美女进宫，对不对？哈，第一次招，第二次招，哈，都希望在中间能够选，不但选他的王后，选他的王妃。那么，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说，亚哈水鲁王他不但是上一次已经第一次招了一批人进宫，那以斯帖做了皇后。那么现在呢，是他第二次遭拒一些处女进宫。那么当他遭拒这些处女进宫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莫迪改坐在朝门，莫迪改坐在朝廷的门口。好，那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莫迪改呢，他坐在这个朝门口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个守望者一样，他坐在朝门口守望，他守望什么事情呢？因为他的这一个侄女，也是他的养女以斯帖正在皇宫里面。那我们思想到这个以斯帖的时候，我想我们带一次我们要思想到以斯帖呢，当他进宫的时候，莫迪改给他的一个交代是什么呢？也就是在这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吩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所以我们知道莫迪改跟以斯帖这两个人，他们都有一个秘密存放在他们的心里，这一个秘密是不能够告诉别人的。可见什么？这一个秘密呢，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宗族啊，对他们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他们有隐藏这样子一个籍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性命可能会遭遇到一些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以斯帖跟这个莫迪改，他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秘密存在他们的里面，这个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那么因此呢，这个莫迪改坐在这个朝门口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这个侄女在这个他的养女以斯帖在这个皇宫里面，他要非常的关心他，他要知道说他到底平不平安，所以他常常什么是坐在朝门口。那么坐在朝门口的时候呢，其实门啊，今天我们教室里面有两个门。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到门，我们知道门户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国家需要有什么？有城门啊，你家里面需要有大门啊。那我们一个城市里面，我们也需要常常，如果我们要为政府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为什么来祷告？我们就是要站在门的地方来为这个城市祷告。所以呢，想到门的时候，门就是一个什么守望的地方。阿们，哈利路亚，门是一个守望的地方。箴言里面第八章也说到，说我们每一天，我们日日要在门口来守望。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就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警觉的心，我们要在门口来守望，我们需要在门的地方来向神来举手祷告。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那个荣耀，那个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要从哪里进来？要从门的地方进来。阿们。好，所以我们要为这个门来祷告。那么这一个莫迪改坐在这个朝门的门口，那么坐在那里朝门门口呢，他就好像是什么一个守望的人。好，那我今天也从那个一些网站上找到一个图片，但是人家是给小孩子的，但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就看一下说这个代表是莫迪改，看得清楚吗？勉强清楚啊。这个莫迪改坐在朝门口，那么朝门口呢，他们就有很多的那个朝廷上面的人哈。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朝廷门口呢，有两个什么人呢？有两个太监，那两个太监也是做什么？做守门的哈，也做守门的。但是这两个守门的太监呢，在那里 守门的时候呢，他们居心不良。因为为什么居心不良呢？因为他们的心中对这个亚哈水鲁王不满意啊，所以不满意呢，想要怎么样呢？想要把他杀了。所以他们在那里有计策。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太监呢，就在那里想到有一些的计策，想要把这两个人想要把这个王给杀了。哇，刚好莫迪改坐在朝门口哈，他在那里守望，他在那里听见这样子的事情，哇，他不但自己心里有个秘密，他还听到别人的秘密，他听到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秘密，所以呢，他坐在这里听见的时候，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就告诉了这个以斯帖。这位以斯帖里听到了以后，就也把这件事情什么告诉了王哈，那告诉亚哈水鲁王。后来一查这件事情，果然是有这么一档事情。那么因此呢，有这档事情，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王就把这两个太监呢挂在木头上，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在历史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奇妙很奇特好，在以斯帖记里面居然插播了这一段，但是插播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咯，放了一个伏笔，那下个礼拜我们还会看见。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说，其实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会带给我们是幸福还是厄运。这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命运，也可以看见神的命定。好，那今天我们看见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啊，比方说我们最近有地震的事情，有余温事情，我们在土耳其发生这种种的事情哈。那么这些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思想到，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不明白上帝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命运。好，那有些人命运比较好，有些人命运比较差。好，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会受这个命运的左右跟主导。好，那么所以有些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从这个命运的里面，如果你觉得你的命运不错的话呢，哇，你就很欢喜快乐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命运不大好的时候，里面就会有愤怒啊，埋怨啊，里面会有这种自卑啊等等的这种的心态会表达出来。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上面的时候，一定有它的一个意义。好，我们现在是从以后面往前看，我们会看到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事情存留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这件事情是写在历史上面的啊，写在历史上的。好，接下去我们就要来看到，好，这事以后，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呢，亚哈水鲁王就来抬举了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升高。好，那么不但使他升高呢，圣经上又讲到，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朝门很有意思哈，在朝门口呢，所有的人经过朝门的时候，都要跟这个哈曼怎么样啊，都要跟他跪拜，好，就哇，都要高举他，推崇他，跟他跪拜。其实我要再一次说，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是说其他国家人，那个城门都是官员呐、很重要的人在那里商讨事情的地方哈。所以呢，这个哈曼他在被提升的时候，他在朝门口的地方，别人都要向他跪拜。那么这个莫迪改呢，我要再一次说，这个莫迪改他是常常在朝门口的人，他在那里守望，他在那里经过。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呢，圣经上就跟我们再一次说到，这个莫迪改啊，他在朝门口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跟这个都跟这个哈曼在那里跪拜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唯有谁没有跪拜呢？莫迪改没有跪拜。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莫迪改不向这一个哈曼来跪拜呢？有没有什么原因他不向哈曼来跪拜？ 他觉得哈曼不是王，不需要向他敬拜跪拜。那这位弟兄说是因为这个莫迪改他相信耶和华，相信他有一个宗教的信仰，相信神。那我想这两个原因都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原因，他心里有神，他不愿意向这个莫迪改来向这个哈曼来跪拜。而且我们知道犹太人，犹太人呢在十诫里面特别讲到，不管是人是像都不可以怎么样向他来跪拜。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莫迪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且呢这个莫迪改对他的信仰是怎么样，是认真的。阿们。好，莫迪改对他的信仰是认真的，所以呢他因着信仰的缘故，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寄居在异邦的里面，但是呢他的信仰让他有一个心，他不愿意向这一个哈曼，向这个来高举人向他来跪拜。我们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哇，他周围有很多人啊都跟他说，哎呀，如果你不向这个哈曼跪拜，你可能会遭遇危险。好，所以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说天天来劝他。哇，但是感谢主，这个莫迪改一点都不受影响。好，他就坐在那里，他一点都不像这个哈曼来跪拜。那么以至于这个哈曼是怎么样，就怒气填胸。好，那怒气填胸，那么当他怒气填胸的时候呢，这个哈曼呢就开始就在那里生气。好，他不但怒气填胸，他生气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不向我跪拜的这个莫迪改把他给杀了。好，那后来呢一想，我不但要杀他，又想到这个莫迪改呢是什么人啊，是犹太人。所以这圣经上已经在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呢这个莫迪改本来呢跟以斯帖已经讲好了不要把他们的宗族籍贯告诉别人，但是当他没有在跪拜这个哈曼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曝光了他自己的曝光了，别人知道他是犹太人，并且呢这哈曼也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哈曼想，我不但要杀这个莫迪改，我要把他这个族群整个的犹太族都要把他灭除。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哈曼就开始想他的伎俩。他想他的伎俩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掷签。我想他们在那里抽签掷签的时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怎么样啊，占卜算命啊，算八卦啊，算时辰啊。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说，他们就开始掷签，掷普尔签。那么掷签的时候呢，按照何月何日吉日，就选择了12月，亚达月的时候掷了这个签，预备要把这个莫迪改和他的族群把他们灭绝。哇，不但如此，他还跑到亚哈水鲁王那边说，哇，有一种名啊，这种名啊会给你带成扰乱，这种名啊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把他歼灭。哦，他居然还拿到亚哈水鲁王的这个戒指，盖上了印章，要昭告所有的人。在他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说，这个亚哈水鲁王统管了127省，所以这127省里面有各种各族不同族群的语言方言。好，他们就用各式用这样子的文字发诏书，告诉所有的人，他们要在亚达月13号的时候要杀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居住在这个苏三城的里面人，大家都惊恐啊，他们都在那里怎么样呢？披麻蒙灰啊，来披麻蒙灰的禁食哭泣，在那里禁食哭泣的祷告。披麻蒙灰，有的撕裂衣服，有的那个头 放在地上。所以我们看见以前的人呢，在过去他们披麻蒙灰，如果你只要看到圣经上讲到披麻蒙灰的时候，都是表示有灾难临到的时候，国难临到，家难临到，披麻蒙灰的时候，他们会撕裂衣服，表示哀哭，表示懊悔，甚至于有的时候是认罪悔改。披麻蒙灰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有危机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披麻蒙灰的在那里呼号，在那里呼求。好，那我们看见当他们披麻蒙灰在那里呼求的时候，我们就再来想一想，好。我们来回过头来，我们就想到这些是一些的事实，但是我们来想想这个哈曼他到底是谁呢？哈曼到底是谁？我们一起看到以斯帖记第三章。好，刚才提到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所以我们知道哈曼呢，他是什么族群的人呢？他是亚甲族的族群啊，亚甲族。那么他这个他不但是一个亚甲族的族群，亚甲族。那我们再看看亚甲族，到底亚甲族跟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后面的background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先翻到撒母耳记上，好，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亚甲的记载。好，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面讲到，当年呢，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说犹大国的这个国家啊，他们第一位王就是扫罗。那么扫罗被高抹为王的时候，治理百姓以色列。那么撒母耳就对这个扫罗说了一句话，好，我们看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万军之，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二节第三节，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给我们一段的记载。过去呢，这一个神告诉扫罗，你要把哪一个族群的人灭绝呢？要把亚玛利人灭绝。那亚玛利人跟亚甲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第十节，第八节，第七节哈。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谁呢？亚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甲不但是一个族群，亚甲还是什么？过去是一个王族，是亚甲王啊。这个亚甲王是哪一个大的族群里面呢？是亚玛利人的，是亚玛利人的王，他的名字叫亚甲。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说，当年神告诉这个撒母耳，告诉扫罗，你要灭绝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你要去灭绝他。而且神说为什么要去灭绝呢？神已经跟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交代，他说因为亚玛利人在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呢？欺负你们啊，趁你们软弱的时候趁势来攻击你们。所以亚玛利人是神要灭掉的一个族群啊。好，那我们也思想一下哈，讲到这个亚玛利，那亚玛利到底又是谁呢？为什么亚玛利啊，神说要把他们这一个族群亚玛利人要把他灭绝呢？而且神在这里在撒母耳记的地方讲到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残忍嘛，从王啊，还有到什么牛羊啊，这些全部都要把他灭绝。我们有时候 好像心里觉得说，哎呀，有这么严重嘛？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神要你做的，你没有去做，将来就是什么？就是祸患。这个祸患不但在那个时候，这个祸患一直延续到什么？一直延续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到哈曼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要来灭犹太人，要灭整个的族群。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亚玛利人又是谁呢？我们一起翻到圣经上面创世纪，好，你没有翻也可以，你就看，我讲义上把这个经文已经列下来，好，创世纪第36:12，讲到亚玛利呢，他说廷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换句话说，亚玛利的先祖是谁呀？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以扫的时候，我们应该不难知道以扫是谁吧？好，以扫什么？有一个兄弟，他的兄弟名字叫什么？雅各。那我们思想到以扫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扫哈，在他身上，如果我今天问你说你对以扫的认识是什么？好，那我来问问看，维川啊，你对以扫的认识是什么？哥，
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轻看长子的名分，对，还有呢？
手上有很多毛，
手上有很多毛，对，以扫手上有很多毛，还有呢？
很会煮饭，
很会煮饭，哈，很会打猎，对，很会打猎，还有没有？
为了红豆汤牺牲放弃他的名分，
为了。红豆汤放弃了他的名分，对，那我们也可以说他很贪吃哦，耐不了饥寒哈、哦。还有呢，通常我们讲到以扫的时候，我们刚才大家讲的这些都是以扫的状况。不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提到哈。以东人的祖先，对，好，那以东人祖先，那啊，还有呢，以扫是什么？是很凭他自己的血气啊来做事的，所以以扫可以说他是有他的血气，他是这个属于肉体的这种的一个代表哈。那么以扫跟雅各两个人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年这个以扫因为放弃了他自己的不看重他的长子的名分，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以扫跟雅各。两个人的命定是不同的，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他要怎么样呢？将来小的会大过大的，但是呢，不，这个虽然是一个神的一个计划一个命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可以知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跟命定里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虽然小的会大过大的，但是做大的也不需要怎么样呢？也不需要自己放弃他自己长子的名分，没有看重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心意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扫呢，就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血气，一个属肉体的一个代表哈。那么以扫也是从那个时候创世纪里面就一直到今天的如今，我们看见以扫跟他的兄弟雅各一直都是什么，两个都是为敌的哈，两个都是为敌的，而且都是什么，都是在他的兄弟软弱的时候，无力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非常的不足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攻击他，所以这个渊源已经什么，已经是历世历代了哈。到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那么因此呢，在生命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生命记25里面就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神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想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带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们，趁你们疲乏困倦软弱的时候，因为不敬畏神就来攻击你们，这些神都为着他的子民的缘故，为着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神都记得，神都记得。弟兄姊妹，我有时觉得神实在是太怜悯了，我们会忘记，可是神自己不会忘记他与他百姓所立的约。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也曾多次的 来悖逆神，可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神不会忘记。所以我们看见在神告诉他们，那个亚玛利人不敬畏神，而且是欺负神的选民，欺负他们在困倦疲乏的时候特别来攻击。好，那讲到这里我也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都是我们今天都应该算是真犹太人嘛，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算是什么，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真犹太人，我们是真应该是真以色列人。好，那么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我们都是神的子民。那我们做神子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记住一点，好，哪一些人是仇敌常常要攻击的人呢？疲乏困倦软弱的人。所以呢，从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常常做什么，做疲乏软弱困倦的人。好，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勉励自己，急起直追。好，不要老是落在后面。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当年亚玛利人去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后面跟不上的软弱的那个什么，他们就不怜悯他们，他们就要击杀他们。所以这些是很容易被仇敌所夺的人。那我们也看到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仇敌撒旦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一样，对不对？好，他要吞吃哪一些人呢？吞吃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吞吃那些怎么样信里面软弱的人，没有上帝话语的人。好，那么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容易被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疲乏困倦。好，困倦疲乏是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上头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做那一个说无所谓啦，我在后面没关系啦，我就在后面慢慢走啦，慢慢跟啦。好，圣经上都说什么那个腓立比书保罗说，我要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的，只等到我得着从神那里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要勉励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在后面拖着走的人，我们要什么样往前奔跑。阿们。好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亚玛利呢，亚玛利在这个圣经里面民数记的地方也讲到，这个亚玛利人呢，他们曾经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当年呢，你还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有一个王有一个巴兰先知，有他们那个王请巴兰要去咒诅犹太人，要去咒诅以色列的，就没有想到那次去咒诅呢，哇，神也透过什么，透过一个驴子对那个巴兰那个先知来讲话。好，所以呢他到那边本来要去咒诅犹太人了，他到那边说什么，哎呀，我没有办法来咒诅他们，因为这些人有神的保护，这些人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的当中，这一些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本来要去咒诅的，他反而没有咒诅。他没有咒诅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好，就在民数记第24章有第7节跟20节的地方。好，巴兰我们看到他说，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怎么样，终必沉沦。啊，这是预言里面的话语。我们看前面讲到，刚刚我们讲亚玛利跟亚甲的关系，这里也讲到说讲到以色列的王，讲到以色列，因为他本来要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可是神拦阻了他的口，他反而去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好，这是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的背景。好，那我们再来看，好，当神在那里提到这个亚玛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说，其实这一场的征战我们应该说是神的征战。好，我常喜欢用这个讲一句话说，这个叫做圣战。好，圣战是什么？是属于神的战争。那么因此呢，在出埃及记第17章，我们现在翻到出埃及记第17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出埃及记17章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个时候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来征战，那那次的战争呢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刚刚从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亚玛利人是非常强壮的，他是那个战斗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他们要跟这个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么当他们征战的时候呢，就我们就知道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出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当时在征战的时候，摩西呢到山上到山上去，他就对约书亚在山下的约书亚说，你去选一些人出来跟亚玛利人征战。那摩西就带了他两个助手，就是亚伦跟霍尔，就到山顶上去。那么圣经上有一段跟我们提到，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征战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那场的征战非常的久啊，而且一直从可以说从黎明的时候一直打到日落的时候。那么在圣经上也讲到说，当时呢摩西在那里要征战的时候，那个手会累嘛，他要举手会举累，所以什么亚伦霍尔就要帮着他一起举手。所以我们看见什么集体的恩膏，集体的征战，要一起举手。所以他们三个人在台那个山顶上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好，那么在那场征战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摩西在那里举手祷告嘛，那个亚伦霍尔跟着他一起在举手祷告嘛，那约书亚就能够征战得胜。但是我们看圣经上十四节的地方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们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做什么？做纪念。所以呢，神把这句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呢，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当时呢神显明出来，我们常常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神就说耶和华尼西也是代表了一个上帝的名字。这个上帝的名字就是什么呢？就是惊奇的意思，得胜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来打仗，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说什么？这一场战争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神说他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来征战。换句话说，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战争，这是神的战争。从创世纪，从出埃及记里面，一直到这个大卫扫罗的时候，到大卫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的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约，神不会忘记他的话。他说要把这个写在书上，要把这个写下来，神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怎么样来征战，这场战争是属于神的，阿们。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到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在表面上这个哈曼亚甲族，他好像要跟这个要灭这个犹大族，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他触动了谁的怒气啊？神的怒气。神要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来征战。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场战争是属于神的。那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常常我们也有许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在这一个家庭也好，我们在一个社区国家，或者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有征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需要征战要得胜，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当年怎么样能够胜过亚玛利，有两个重点。好，第一个要怎么举手祷告，摩西什么举起手来祷告，他举手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得胜。好，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什么？常常举起我们的手，举起圣洁的手，举起我们的手来向主来举手祷告。举手祷告是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好，在家庭里面，做丈夫的举手祷告，你的 妻子跟你一起为你们的儿女来举手祷告之后，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儿女的得胜。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的小组长跟我们的核心同工，我们一起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组员就会得胜。好，那我们今天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当牧者举手祷告，我们这些在牧者旁边的一些所谓的理事，还有一些的配搭的牧者，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会众就会得胜。阿们。好，所以举手祷告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我们要向主来举手祷告啊，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也来看，好，当年神对这个扫罗说，你要把这个亚玛利能够灭掉。可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我们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扫罗哈，他的确把亚玛利人很多都杀了，但是呢，唯一一个谁没有杀呢？亚甲王他舍不得杀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晓得是不是亚甲王长得太帅了啊，还是这个亚甲王到底有什么优点，我不知道。这个可是呢，这个扫罗呢就舍不得杀他，有时候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个扫罗舍不得杀这个亚甲王哈，把他留下来生擒了他。然后呢，哇，神说你他的牛羊你都要除灭，哇，他一想这些牛羊什么很肥呀。肥，所以什么他也舍不得杀。那么因此呢，当时这个扫罗呢就没有听神的话，私底下哈，他就把这个亚甲王呢把他那个就把他好像感觉上好像是藏起来一样，还有那些的肥牛啊这些肥羊哈。那么因此呢，这个撒母耳呢就跑去到这个扫罗的地方的时候，撒母耳就问他说，诶，我怎么耳中啊听见了牛羊的声音啊。好，哦，你知道这个扫罗呢，他嘴巴还很油腔哦，他说，哦，这个什么，你亚玛利人都杀了，这些好的牛羊哦，我是要准备做什么的？我是要准备献祭的哈。哇，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说，你呀，所做的是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此呢，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撒母耳当时就说，耶和华喜悦什么呢？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就怎么样，胜于献祭。因此我们要得胜亚玛利人，我们要得胜我们的仇敌，要嫉妒要什么？举手祷告。第二个秘诀是什么？要听神的话，要听神话。我们什么时候听神的话，我们才会得胜嘛？如果我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失败嘛？我们不听神的话，就不讨神的喜悦，献再多的祭物，神也不悦纳。而且呢，我们也看见神在那里跟当时跟扫罗这样子说，好，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我们都知道了。下一句话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拜偶像就是什么？其实在偶像里面，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贪财，一个人贪心，这与什么？拜偶像是同罪。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了这句话？所以当年的这一个扫罗，他不听神话语的时候，就有什么私心了，就里面就什么，就有贪了。那么这个都跟什么？都跟拜偶像一样，不听神的话，顽梗的心就在他的里面。那么因此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胜过仇敌，我们要举手祷告，我们要听神的话语。阿们。好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以斯帖记这里我们再看到说，当时呢这一个因此我们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一个灭族的危机啊，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就哭泣祷告。哎，弟兄姊妹，我今天在题目上面，我不晓得等一下我们有没有时间做小组的讨论。好，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 如果你是莫迪改，好弟兄们，如果你是莫迪改，你当时呢就不肯跟这个哈曼来跪拜，好，就没想到呢过几天啊以后呢，这个哈曼呢要灭族了，好，请问你心里什么感觉啊？你会觉得你有愧自责感，会不会啊？你会不会有愧疚的感觉啊？好像因为我的缘故，我的整个族群要受害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可能会有哈。那还有这些天天劝你的人，他当时天天劝你说，哎呀，就跟这个哈曼跪拜一下没什么关系啦，天天劝呢，他都不肯。所以这个灭族之祸，你想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跟莫迪改很有关系呀？可能会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去想一想，我们也可以想想看，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不肯低头啊，会不会让你其他的人啊，会觉得你把他们带入到一个危险的里面呢？你会不会有那种愧疚的感觉？我们可以思想一下，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说，这一个莫迪改，当时呢，这些要灭绝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在那里披麻蒙灰，在那里忧愁，在那里痛哭，在那里哀嚎。我相信当他们在痛哭哀嚎的里面，有很多的痛哭哀嚎是为什么？是为我们的命运太惨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碰到灭族的命运？很多人在痛哭哀嚎的时候，他可能不只是为他自己的命运痛哭哀嚎的时候，也可能对这个莫迪改也有很多的指责。我想当时这个莫迪改他心里面的负担跟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莫迪改呢，圣经上给我们记载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的时候，他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他就披麻蒙灰，还是怎么样，到朝门前就停住了他的脚步。他再一次来到这朝门口，他再一次来到这朝门前，只是因为他身上披麻蒙灰，他进不去呀，所以他就在这个城门口，在那里披麻蒙灰，在那里哀嚎，在那里呼泣祷告。哇，这个声音就进到以斯帖的耳中，所以以斯帖呢就劝他，连以斯帖就劝他说，你不要穿这个麻的衣服，劝他把衣服脱下来，他也不肯接受。所以这个以斯帖就不明白为什么莫迪改。所以我想皇宫里面跟皇宫外面是两个世界，所以其实莫迪改那个以斯帖并不明白外面到底真正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去问的时候，哦，后来他们才跟他莫迪改才拖着才把这个缘故，什么事情你遭遇的事情，哈曼要灭绝犹太人的事情，就全部告诉这个以斯帖。不但告诉以斯帖他还跟他交代一句话，说什么呢？你要为你本族的人在王的面前来恳切的祈求，告诉以斯帖你要为你本族的关系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王的面前要来祈求。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原来他是要他怎么样隐瞒你自己的宗族，你的籍贯。可是这个地时候呢，等于是要什么，以斯帖去曝光，你要去告诉王，你要为你的本族的人来呼求，来求告，好，那要以斯帖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因此呢，这个以斯帖呢他就赶快告诉这个莫迪改，他说啊，王有一个例，就是呢如果没有蒙召的话，你去见王的话呢，那么这个呢会怎么样，会砍头的，会杀头的，会死的。而且他说我现在这个王啊，可能那个时候那个王已经又招了很多的美女进宫，就招了很多的处女进宫，所以他说我已经有30天没有见到这个王了。那么因此呢，换句话说什么，这个处境是非常难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莫迪改就再次跟以斯帖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哈。这里说到，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这一次莫迪改在这里告诉以斯帖说，虽然你会曝光，虽然你的身份会曝光，可是你一定要为你的本族的人去向王求这一个恩宠，去向王求这一个恩典，去向王求这一个拯救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开口，你不去说的时候，他说你难道你不知道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就是为这个时候吗？那我觉得莫迪改还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跟你的父家就必至灭亡，犹太人一定会从别处得解脱。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知道莫迪改这一个人，他不但对他的信仰认真，他也相信神对他是认真的。他不但对神非常的认真，他相信上帝的话语是不会更改的。他相信他们犹太人虽然在这样子一个灭族的情况里面，他好像在这个时候，我想莫迪改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从他的心里面，他明白过来为什么当年要把这个以斯帖送进皇宫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是为着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他都明白这样子的事情，好像在他的里面，他被神扩张了心胸，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些的状况。虽然他知道这是以斯帖是一个管道，但是我们也更相信，也更知道这一个莫迪改在他心里面，他知道即使以斯帖没有去到王的面前去跟王求恩，神仍然怎么样要救他们，这是他对神的信心。哈利路亚。我真是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其实圣经上很多次也让我们看见，在很多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比方说当年那个以利亚跟巴利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哇，后来以利亚去求死啊，神跟他说什么？我为我自己的缘故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来投降的。所以神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如果今天以斯帖放弃这样子一个机会，神可以什么？用其他的方法来救助犹太人，这是莫迪改所知道的。所以我感谢神，我读到这里我说，主啊，我真是感谢你，莫迪改对你的信心，莫迪改在神面前那个认真的态度，可以让他有这个信心。虽然也许会有自责，虽然别人会觉得莫迪改都是因为你的缘故让我们遭到灭族之祸，可是莫迪改知道神要救他们。哈利路亚。因为莫迪改知道上帝的意念，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计划。哈利路亚。所以当他这样子去告诉以斯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以斯帖的身上能够看见，好，以斯帖他怎么样跟莫迪改，我们可以说今天以斯帖是一个姐妹，又是一个养女，又是一个辈分比较小的人，他怎么样去跟这一个抚养他的养父，去跟他这一个堂哥哈一起来合作呢？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以斯帖怎么样，他有一个尊重的心，他有一个尊重，有个关心，所以他关心这个朝门口的莫迪改天天在那里披麻蒙灰，他关心他。以斯帖在那里尊重他这一个养父所对他说的话，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一个犹太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尊重他的这一个莫迪改，跟他说你要到王的面前去求恩，因为现在这个机会是神特别把你摆在这个位分上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斯帖在他的心里面，他是有一个关心啊。我们常常说有关心就有怎么样，就有关系了哈，所以他关心他的这个养父所告诉他的话里面。那么但是呢，第一次虽然他也在那里说，哎呦， 30天都没有招我了，我怎么能进去见我怎么样能够去见这个王呢？那我们也从这里思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神给我们身上的一个位分。我要在这里说，今天我可以看见莫迪改，他知道他的位分在哪里，他在城门口祷告，他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神的话语不会更改，他相信神与他们是立约的，他在他的位分上面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对神来忠心。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他也知道他的位分是什么，他知道他的位分是什么，是王后。好，他知道他的位分是犹太人，他也知道他在这个做王后的人，如果王没有招你，你不可以随便进去的。他也怎么样？他也守住这样子的一个位分。那么因此呢，那这样子事情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有一个突破性呢？我就看见以斯帖站在他自己的位分上，他没有去违背他这样子的一个位分。但是呢，当莫迪改告诉他说，你今天得这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这个机会吗？如果你今天不去的话呢，你的父家就会遭殃，你就会失去这样子成为一个神的器皿、神管道的一个机会。当以斯帖知道这的时候，他没有非常的血气说 OK 我现在立刻就去，他没有。以斯帖什么呀？他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能够懂得能够在神的面前跟莫迪改说，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祷告是我们什么，我们征战得胜的一个最棒的一个武器。所以这个时候以斯帖他没有在血气的里面说 OK 既然这样子我赶快冲进王宫里面去，他没有，他怎么样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以斯帖就请他的岳父请他的养父莫迪改，你去告诉由苏三城的所有的人，我们要一起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呢？禁食祷告3天，不吃饭不喝水，好，完全的禁食祷告。我呢也要在皇宫里面跟我的宫女一起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以斯帖懂得一件事情，其实他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年轻，他知道是什么，他知道集体的恩膏。所以一个是莫迪改跟犹太人为他禁食祷告，一个他自己跟他的宫女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多少天？3天。3天的时间，3天之后他有勇气，3天之后他说我要违例的去见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以斯帖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看重他自己的位分，所以他在这个位分上面神就把这样子一个机会给了他。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看见我们的位分，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或许有一些的命运，其实这些的命运我们要从这里面去看见神给我们的机会在哪里，你就会发现命运不能够主宰我们，神的命定可以让我们来主宰环境。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提两件事情，在提两件事情哈，那两个小小的见证。那我就想到说很多年前哈那个时候，因为我最近去土耳其，那我要讲到很多年前我去土耳其那一次要去做土耳其的时候，就是想到我们要去土耳其以弗所的地方，要去响应全世界一个代祷的运动，就是要在土耳其的这个当年哈保罗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传福音，很多的人信主，后来很多人都把他们的佛那个偶像都烧去哈，那么在那里不知所以然的在那里喊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代祷的运动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到土耳其，要到以弗所那个地方，以前他们是喊叫不知道在喊叫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可是我们现在要用敬拜赞美要来称颂我们的神在土耳其。所以那一次我跟我们教会里面就派了5个人，我们要一起去土耳其。那么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弟兄，他的太太生产第三胎应该是很顺利的，可是呢这位弟兄他 太太要生产的时候呢，就雪崩，大雪崩。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在那么早期的时候，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我们要去土耳其祷告，那个时候土耳其很多的状况不太明白，所以就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说，他说师母啊，你去做这个属灵征战，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陷入危险之中，陷入危险之中，雪崩都快死了，你还去做这样子属灵征战，我们还没有 ready。 所以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压力非常的大。那这个弟兄呢，要准备去的这个弟兄，他的压力当然也很大，太太在家里面这样子的状况，他能不能去呢？所以当时我们五个弟兄姊妹，我们就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来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向我们来显明，这一次我们要去土耳其，到底是不是你要我们去的，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如何？就我们祷告完以后，祷告完以后，每一个人就是，特别是这位弟兄说，我们还是要去土耳其，还是要去以弗所来祷告。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后来我们要快要出发之前呢，也感谢神，这位弟兄的太太雪崩就停止了，所以他可以去了。那么，但是还是比较危机当中。那天他们就跟我说，他师母，那你一定要去讲台上，做一个解释哈，不然的话很多人心里都有疑问。所以我就那天早上我就要准备去讲台上去解释这件事情。当我上台解释去分享完了以后呢，那很奇妙，那天我们是一个客座讲员哈，那天的客座讲员是王永信牧师，大家认识他吧哈，王永信牧师。那王永信牧师听完了以后，他就上台说哈，他说他非常感动，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中国教会哈要到土耳其去做祷告行径的啊，他说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要准备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把他的包包里面拿出来了一个地图，那个地图叫做什么 Turkey Window 哈，土耳其之窗。这个土耳其之窗讲到在北纬地图里面，北纬35度到45度是讲土耳其语言的族群国家。那么他说在这一个部分的国家跟族群呢，也都是回教徒啊，但是他们是讲土耳其语的。所以那一天他在信息里面就来这样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坐在地下坐在下面，我就掉眼泪。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太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环境情况不一定那么样子的明白，但是我们愿意站在我们的位份上面去祷告，去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会向我们更多的来显明他的工作，显明他所要做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要站在我们的位份上面做我们应该做的。莫迪改在他的位份上面，他尽忠，他怎么样，神越来越向他显明神要做的工作。阿们。他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以斯帖在他的位份上面，他没有去争，他没有去抢，他没有用他的血气横冲直撞的到亚哈水鲁王的面前，但是他在祷告里面，他能够明白神的策略，神的命定，他能够明白，原来看起来他的命运好像是上次兰芳姐妹跟我们说，好像是王手中的一个玩物一样，但是当他在神的面前站在他的位份上面，他来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命运不能够来阻挡他，乃是神的命定在他身上，让他成为神的器皿。阿们，哈利路亚。我想到去年我去台湾高雄去带领一个妇女的特会，那我去年去台湾带领这个妇女特会的时候，我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是要跟他们分享以斯帖分享到这个位份跟机会的事情。所以我就在那边高雄就在那里跟他们分享。那么分享完了以后呢，那一天下午，因为我去年去高雄带聚会的时候刚好是 高雄灵粮堂，他们把他们自己教会的堂建好了，他们那个堂建好了，那个堂的名字就叫荣耀殿，好，荣耀殿就跟我们教会什么 Shekinah Glory 哈，那个是有相同的意义。那么因此呢，礼拜天我就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去分享去讲道。那先想讲到，我就想到这个 Shekinah Glory， 讲到神的殿，所以我就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分享到，所罗门为圣殿的七个祷告。我就跟他们分享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要我们为他的殿来祷告。那在整个的分享里面，我也分享到说，神的话语说这个殿要成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特别分享到以色列，分享到神的殿，分享到耶路撒冷。所以呢，我就在那天的信息里面就预备要跟他们分享这样的信息。那因为他们那个殿是刚刚盖好的，那所以礼拜天呢，所有的音响啊，所有的那个拍 video 这些东西设备才刚刚开始启用第三个礼拜，所以我去的那个礼拜等于是第三个礼拜到，所以还不太熟悉，所以从头到尾都要做一次这个 rehearsal。 好，那所以他们跟我说，刘师母，那你也在我们中间哈，不好意思啦，你要全部跟我们做一次 rehearsal。 他们从招待都开始 rehearsal， 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们一起 rehearsal。 rehearsal 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说，哎呀，刘师母，还有一件事没跟你讲哈，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他说高雄市的市长哈，明天会到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来聚会哈。那么我们呢，因此我们要为这个市长呢为他做祝福祷告。他说因为我们的市长是女的，你也是女的，所以刚好，好，这是他说一定是神的预备。哇，我也觉得很荣幸，可是很紧张哦，我没为市长祷告过，跟他一面都没见过，所以呢礼拜天早上呢就非常的紧张，还在那边想待会祷告词要讲什么哈，怎么样来为他祝福。就那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哇，一开始这个高雄市的市长陈菊哈，他也很棒，很不错哦。他从敬拜的时候就已经来了，好，有些时候你要去讲讲话或什么，都是什么要讲话的时候他才出现，他不是，他那个聚会一开始敬拜的时候他就坐在前面，那么坐在前面坐第一排，所以他就一直坐在那边听啊，还有我看他还写笔记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好了，那结果他就等到那个我分享完信息，后来他上台先要讲几句话，我们要开始还要为他祝祷之前，他在一上台哈，他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哈，他说我今天听了你们这位从美国来的人的分享，他说我很感动，因为我20年前也去过以色列。哇，我当时非常的感动，我在那天，他说，然后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说什么？他说我愿意跟教会一起站立，为以色列来祝福祷告。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这样分享，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我没有想到，原来如果你说我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在高雄分享的时候，哇，知道说要来为他祷告，但是那一天我发现说，就在这个时节，神把我带回台湾，要说好像神就让我看见那个命定，为以色列那个祷告的命定。所以呢后来就为这个陈菊市长来祷告哈。那我祷告完以后，你知道人都有一些私心或者有一些这样，我祷告完以后，我后来就跟高雄要跟他们说，哎呀，那我们那个帮他祷告，有人拍照片嘛哈，那我希望也能够拿到这个照片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哈。那他们说好好，我们有照片我们就拍给你。好，那我要就讲哈，两个礼拜之后呢，他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就写了一个 message 给一个 text message 给我，那个 message 给我的时候呢，就说哇，那天高雄市长陈菊呢参加高雄 灵粮堂的聚会被登在报纸上面了，然后呢还有一张照片登出来，就是为这个市长祝福的祷告。哇，我一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叫我谦卑。为什么呢？因为看那个照片，所有人的那个照相的时候，所有人都照在其中，就唯一呢就看不到我哈，就是那个照相的那个人的角度，因为他那天还有安全检查，所以就是说其实那天是不可以照相，但是有人偷偷拍照，所以他站在那个角度呢，就他拍照的角度刚好我就被那个落幕师哈给挡住了，所以那张照片上完全看不到我，你知道。我一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知道什么你要我学习，什么叫做谦卑。好，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有这样子一个经历。但是我后来看到那张报纸上所登出来的那个话语的时候，我说我就明白什么叫做命运，什么叫做命定。好，那个话语上面说，高雄市长陈菊跟他的团队在8月23号高雄灵粮堂神的殿中参加主日同拜，谦卑聆听神话语的信息，会中也接受牧者及弟兄姊妹们的祷告，领受属天的祝福。高雄市与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有密切的互动，包括日前由高雄基督徒互动哈，那么他们上面也讲到说他们有签约，都在什么？都在那一个礼拜所发生的。所以我就感谢赞美神，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才能够明。那天我真的很感动，我明白过来，原来我那天去高雄是有神的命定。那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那么知道哈，就是我对以色列非常有负担，我去过以色列已经22次了哈，我常常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祷告，带弟兄姊妹去。那在那一天我更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要我站在这个位分上面持续的为以色列祷告，神持续的还要来传递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我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我下面还会过几个礼拜我们还会讲到以斯帖记里面跟现在局面，我们要为这个以色列祷告。我们还有讲到这个普尔节，我过几个礼拜还会跟大家分享。我真的知道说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我们在我们的位分上面，我们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环境跟机会里面，他都要我们可以知道你自己的命定在哪里，不要被我们的命运所左右。我们要什么？去寻求神，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你能够成为神手中那个命定的器皿，你可以影响你的命运，不是被你的命运来左右。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义里面哈，有分组讨论的题目，但是我想可能我讲太久了，时间不够，好不好？我们回家以后去思想一下，哈。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真是鼓励你能够思想以后写下来。如果你愿意交给我，我也可以帮你改一下，看一下，哈。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刚才我已经问过，就是说，如果你是莫迪改，哈，你会不会有愧疚，会有受指责的感觉？现今的环境，如果我们不妥协会带来危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哈，以斯帖为什么愿意带着他性命的危险去见王？到底他是因为顺服莫迪改的话呢，还是他自己的选择？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命运中间看见机会，在自己的位分上能够抓住机会，能够让你的能够成为改变命运的人，好不好？我们回去可以思想，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写下来。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好像你一次一次的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 看见自己的命运，看见自己的机会在哪里。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被命运左右的人。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举手祷告，明白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站在你所给我们命定的位分上面，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说，主，我们带着一个渴望的心，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能够在你的手中成为时代的器皿。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成为你工作的器皿。主，我们愿意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家庭，去影响这个社会的环境。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常常能够举手向你祷告，不要被环境所吓住。我们愿意我们的环境能够扭转，让这个环境来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主，祝福我们在这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期间，我们更多来思想你的恩典，我们也更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欢迎你的灵降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成为活水江河永流的器皿。主，好让我们里面不是死水，主是活水，能够带出活泼的生命，活泼的信仰，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